冇嘢。咁上個星期咧，如果我哋記得，我哋喺第九章咧就睇到保羅咧講緊佢嘅心咧，佢嘅心好渴望，好希望咧就佢嘅同胞以色列回歸向主咧。咁係佢一開始喺第九章一第一節已經表達緊呢件事咧。咁因為佢嘅同胞係拒絕咗佢嘅尼賽亞耶穌基督啦，咁就係佢希望佢可以得救啦。但是这个救恩是来了外邦人的，所以我们见到保罗在第九章一直到十一章都是讲着这个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所以是他向那些信了主的犹太人就是都讲这个的事实，就是神都接纳非犹太人，即是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大家庭的。咁呢个对犹太人是一个很难吞的一件事，因为犹太人即系以前祈祷话感谢主我生出嚟不是女人，感谢主我生出嚟不是狗仔，感谢主我生出嚟不是外邦人啊，或者撒玛利亚人。咁样呢，即系所以佢系即系。好难接受外邦人去归向主，就算信咗主嗰啲犹太人咧，即系睇加拉太书啊，或者系使徒行传，保罗都系一路同佢有呢个嘅挣扎。所以系保罗就喺第六节，我哋已经睇过佢第六节话，因为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系咪？跟住佢继续讲到，即系就算神。揀選的他的子民就是要邊個得到他的祝福或者他的應許呢？亞伯拉罕的子孫，但是雖然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是揀選了以撒，沒有揀選以撒瑪利，是不是？跟著雙胞胎就是雅各和以掃同一個父母揀選了雅各，冇揀選以掃。咁所以呢个就睇得到，即係以色列即係出埃及嘅时候，摩西喺山上，百姓喺山脚做个金牛，跟住神揀選要怜悯佢嘅，神怜悯，咁所以係神怜悯咗以色列，即係应该係被毀滅，摩西為他禱告，神就話他憐憫誰就憐憫誰，願意誰剛硬就使誰剛硬，是第十八節。就是講到法老就是個心是剛硬，咁我哋睇嘅時候都睇到，即係法老先係自己心裏面剛硬，後尾因為佢一路係拒絕神，神就係任憑佢剛硬就使佢剛硬。咁所以呢個經文咧就係、是、有唔同嘅即係理解啊，即係十八節，這樣看來，他願意憐憫誰就憐憫誰，願意誰剛硬就使誰剛硬。咁有人會解讀就係話，神就係隨便求其揀咗一班人可以憐憫佢啊，跟住另外一啲就係要。影響到他的光眼，就是一切都是神的主意當中，神就是有主權的，所以所發生的事都是神的主權底下，神就是要誰就得憐憫，就神要憐憫他，神要誰的光眼，神就領到他的光眼，全部都是神控制，全部都是神做的。這個是一個解釋另一方面的解釋就可以說神就憐憫誰就是憐憫誰，即如果講緊對以色列人是這個上下文理，神是想憐憫哪些人，就是當時以色列人犯罪，因為應許了亞伯拉罕，神就是願意憐憫應該被毀滅的拜金牛這班以色列人，但是神是愿意怜悯他的，神是愿意施恩典，是因为神的恩典， 可能摩西的祷告或者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神是选择了是怜悯以色列人的。所以个问题就是神是选择怜悯哪个呢？神是为什么会选择哪个去收怜悯呢？那即有人说是没得选择，神说是就是，神的主权呢，神的决定。但是如果是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呢，似乎是去到23、25节呢，即是有个答案，那我们一阵间都会看到23，不过可以略略就先去看第9章23节。第9章第9章23节就说，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上帝在何西亚书上，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咁即系如果我哋睇到呢个嘅保罗嘅思维，神选择怜悯边个？就是怜悯外邦人嘅，神系选择就系要俾外邦人有机会得到怜悯。特别你去到第九章30节又系咁样讲，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等等。所以神选择是怜悯外邦人，因为信，但是反而以色列人因为他不信，神就是不怜悯，任凭他有刚硬的心。即如果从个上下文理就是这样看，特别你由第九章跳到第十章由头到尾是讲紧信，即是他的外邦人的信，即是认识神的。咁所以我哋睇到呢个经文嘅时候，如果从上下文理睇到嘅，由从18节，神怜悯边个就怜悯边个，计九章尾去到10章，似乎即系保罗嘅意思系神要怜悯边个，就系怜悯愿意相信嘅，神就系怜悯嗰啲有信心嘅外邦人，但系反而冇信心嘅犹太人。因为他靠行为，神就没有怜悯他。咁呢个就是一阵间我哋去到尾再睇翻23、24节。咁但系当我哋系继续睇19节嘅时候咧，有呢个嘅上下文理嘅概念喺度嘅，就或者会帮到我哋更加了解保罗嘅连贯性的思维，不是只是单单从一节经文抽出来看个思维。那我们现在看19节，我们今晚开始是19节。那么这条新译本，这样你会对我说，那么他为什么怪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今晚可以在罗马书去看到你的话语，求主透过圣经去帮助我们吸收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教导，求主给孩子去表达得清楚。我们多谢主听你祷告，奉上求。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我们都需要是用上下文理 的思维去了解。因为如果我们从19节来看，这样很明显，那么神怎么去怪责我呢？如果神要怜悯哪个， 就是叫边个光眼，咁即系话我点啊？神有权啊，按照神嘅心意，佢中意点就点啊！佢要我光眼就光眼，佢要怜悯我就怜悯。咁当我光眼，点解神要责备我？神叫我光眼，咁我冇办法，我冇选择。神要我光眼就光眼，咁我冇办法抗拒神嘅旨意。呢、这个就系一啲反对保罗嘅即系保罗系用呢个嘅喺罗马书惯性系咪？即系举出一啲嘅问题，跟住自己会解答嘅问题，即系呢啲假设嘅问题，即系或者一啲嘅疑惑者或者系同佢对话紧嘅人就系可能提出嘅问题。咁所以呢个嘅思维就系好多人嗰啲反对嘅意见就会咁样认为咧，咁系神安排嘅，神决定嘅，咁我冇办法啦，神要我咁就系咁啦，咁边个去抗拒神嘅旨意？咁呢个就系、是、讲到神嘅主权啦，神系当然有权，佢想做乜佢可以做乜。他创造一切，他所有的主宰神就有权去选择但是如果神选择哪个光眼哪个受怜悯，那人有没有自由啊？那所以有人说神的行使方法使法老的心光眼，例如似乎完全抹杀了人的自由和责任，以致神因人的顽固责怪人，那就是不合理啊。咁有人可能会咁样讲那是不合理。咁就保罗即系话呢个系一个唔信主嘅人嘅观点态度嘅，即系唔系真实因为喺第二十节，保罗就否定呢个嘅假设啦。咁所以用一啲嘅属血气嘅，即系不信嘅观点，会觉得咁样系不合理即是或者你看法老即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是有些是代表着不信的以色列 的意思的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法老就是光眼，因为他是拒绝神，那么以色列一直是拒绝神，即是不接受弥赛亚，所以某个程度上法老就是代表以色列。保罗其实在第九章讨论着为什么以色列人是不得救，外邦人得救，因为以色列人是拒绝了弥赛亚光眼的心，就好像法老一样，就这个就是另一个角度。但是你看十九节其实举出两个问题，神为什么责怪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哪个可以抗拒神的旨意？某个程度上第二个问题呢，有哪个可以抗拒神的旨意？应该假设这个问题，但事实上由亚当开始一直到现代，其实所有人都是拒绝着神的旨意，是不是？即严格来讲，所有人都是偏行己路，对不对？所以可能保罗就不是指那个一般我们全部都是罪恶之中是拒绝紧神的，那可能他是讲紧另一个的被个深层的，不知道。不过即是如果有谁抗拒他的旨意，那其实我们个都是抗拒神的旨意，是不是？那但是如果神要怜悯你，你得到神的怜悯，咁可唔可以抗拒？ 如果神要你当人，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好像法宝，你一路拒绝紧神，跟住神要你当人，即是肯定的一件事。咁但系我哋继续睇二十节啊，二十节啊，我读新译本，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跟神顶嘴呢？被造的怎么可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呢？我看过新汉语啊，或者环球都是用顶嘴这个字啊。所以是即是保罗讲得好有趣，即是十九节就问这些问题啊，神好像不公平啊等。他说你这个人你是哪个够胆跟神顶嘴呢？即是说我们不是这样想，即是神不是这样的，即是我们人在哪有资格去说神做错呢？是不是我们被神创造，神是创造主，我们只不过是卑微的创造之物，神是伟大的创造者，是我们有限的人里面，我们怎可以在这里指住神话，神你这样做是不得的，神你这样做不得。其实我们哪个有这个资格这样指住神呢？神是无限无穷无终，神永远都是做啱的。我们有限的思维，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权就是去指控神的。所以保罗说得好，你这个人啊，你是哪个？你敢跟神顶嘴？其实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的，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是这样想神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是想指住神顶撞神，是不是？这个很普遍，见到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们想了解神的事，即是用人的逻辑，用人的思维，即是你找不到答案啊。神的答案，其实我们要用，我们看神的主权，看神的伟大，看神的神秘，我们只可以用信心来接受，谦卑信服神就是一个即是应该相信的主嘛。咁我当我哋不相信，我哋系抗拒紧神嘅。当我哋抗拒紧神咧，就受神嘅愤怒。所以保罗系要驳斥嗰啲认为神有错嘅啊。但系好多人就会问神咯，可能你都试过问神，神点解你做我咁样啊？你有冇试过咁样问神啊？我听过好多人咁样反对神，就问啊，神点解你做到我咁样？可能呢个问题讲紧神怜悯谁，或者神是边个光啊？但系当我哋睇到呢一二十节，即系抽离咧，其实好普遍，人哋都会咁样谂啊。点解我生出嚟咁矮啊？点解我生出嚟咁高嘅？点解我生出嚟个鼻哥系咁样，唔系咁样？为什么我生出来的嘴是歪的？为什么我生出来有金头发的白皮肤的？为什么我生出来就是盲眼或者澳洲的海文？为什么我生出来没有手没脚？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多人 有可以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个生出来是有自闭症的？为什么这个生出来是有其他缺陷的？很多事我们人去指住神，为什么？但是我们要承认一样东西是事实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选择我们的父母，是不是？所以有时候说，为什么我生出来是这个家庭的？ 点解我系个父母系呢个啊？神你唔公平，你摆我喺呢个家里边啊？有人都会咁样指住神，问点解啊？你听过未啊？我哋冇得选择我哋嘅家庭，我哋都冇得选择我哋生出嚟嘅年代、地区，系咪有啊？点解我澳门出世唔系香港出世？点解我唔系澳洲出世？点解唔系俄罗斯出世？等等啊！人哋乜都讲我，一样系你系边个？够胆同神顶住，即系有啲嘢系神安排、神决定嘅，我哋点可以抗拒？神就有佢嘅意思，反而我哋系要接受神系创造我哋，神系有原因，神系有计划，神系有慈爱。可能现代咧更加多人。就是可能你会听到这些声音的，我想你会听过，如果你未听，那我现在讲给你听，有人是这样想，为什么我是一个女仔生出来一个男仔身体？为什么我是一个男仔生出来一个女仔身体？为什么神做到我这样？这个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歪了，我不相信神会做一个男仔放喺个女仔身体，我唔相信神会做个女仔放喺男仔身体。咁人，但系有人会觉得神系做佢咁啊，咁但系，即系我哋可以用好多个原因嚟向神顶罪，但系我哋要承认。我们是卑微的人，神是伟大的人，神不是人，神是伟大的神、神有他的原因，但是在这里保罗如果讲紧以色列，即是他上下文理，我们一直讲的是以色列，是不是讲紧个人的问题呢？但是讲紧一个更大的问题，好多时我哋睇呢啲经文就会睇系个人永恒嘅命运嘅安排，神系咪拣选我要得救？但系我又冇俾神拣选嚟得救。咁保罗系咪讲紧呢个问题咧？如果神拣选你，边个去抗拒神咧？如果神冇讲拣选你，咁你点你都唔可以信。保罗系咪讲紧呢样嘢咧？不如我哋睇20节咧。保罗用这个说话呢，就其实用以赛亚书45章的口字，不如我们回去看以赛亚书45章的口字。45章的口字。另外那支麦呢？在那里。这个跟那些不一样，你要暗杀，暗杀。暗杀那个应该 mute 嗰阵入左边就系暗唱啊，搞掂 ，OK， 就系九字。
我在亚书45章第9节，我在那宇宙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用他的说你作什么呢？所作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
是，那这个呢就是好像跟保罗讲的是 即係好似啲字眼嘛。邊個可以指住神？咁其實當我哋睇四十九章，我哋就繼續喺四十五章上。以賽亞書四十五章其實上下文理講緊乜嘢？如果我哋睇第一節咧，一路落去咧，係講緊神揀選古列。神揀選古列咧，要釋放以色列人脱離巴比倫。咁呢件事咧就係、是、以色列人都未被俘虜去巴比倫，係古列一百年後先出世，係咪？以色列人要喺巴比倫七十年。咁但係四十五章第一節就係、是、用佢嘅名講埋啊，即係有啲聖經唔係古列係居魯士啊，同一個人咧。咁神揀選咗佢，跟住又解釋緊咧，即係啊邊個去抗拒神嘅旨意？四十五章係講緊以色列人，因為佢就係遠離神，要去巴比倫喎、哦。佢因為佢係抗拒神，就係、是、所以係。不如我哋睇第一節一路到第八節先啦，係咪？可以串个麦，大家继续读。
耶和华对所高的古老士如此说：他的右手可曾搀扶，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列王的腰带可曾松开，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
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
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藏的财富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第四節，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揀選以色列的緣故，我就提名召你，你雖不認識我，我也加給你名號。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除了我以外再沒有神。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祝福。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我以外没有别的，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的了。
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
天空啊，要从上面滴下公义，让云霄淌下公义。让大地打开生出救恩，公义也一同长出来，是我耶和华创造这一切。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是讲到古列，神拣选古列都是看到神的主权，是不是？神 是叫他，但是到第九节，第九节和在那月做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尘土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能对传论他的说你做什么呢？咁所以是保罗用翻呢句说话，即系讲紧神嘅伟大，神有佢嘅选择，神对以色列，咁可能以色列都会问，咁点解你？遺棄我們，要我們去巴比倫，為什麼要讓一個外邦人，這個叫未出世的居魯士，或者有些譯本是叫古列，為什麼要這個波斯王 是釋放我們呢？但是看得到這個神揀選，以色列人是拒絕神，但是神就是告訴他，有居魯士帶他回來，神就要繼續憐憫他，是不是？神要繼續 俾機會佢，佢唔係遺棄佢，由得佢死曬喺巴比倫，甚至帶佢翻去耶路撒冷。啊，咁我哋繼續睇羅馬書，啊，即係喺羅馬書，啊，我哋去到二十一節，二十一節第九章二十一節。要將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裡拿一塊做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做成卑賤的器皿嗎？咁所以二十節就問我哋邊個去指控神？神有權，佢可以做佢想做嘅。是跟住用搖杖，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做貴重的器皿，同埋從一團做一個卑賤的器皿？咁你做搖杖陶瓷，你係控制嗰個泥，係你決定那個泥是 要做什麼形狀，要做什麼器皿，在個陶像的手裏面他決定的。所以保羅是用這個的例子，其實都應該是來自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二十九章，我們回去以賽亞書看二十九章。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
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摇像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
沒
有聰明。
所以這個都好像是剛才看四十五章，就是好像指控神，你是這樣做我，是不是？那有這個的搖杖，他是怎樣做的？他為什麼會這樣做的？那他製造我這樣，搖杖有權。但是当我们看这个十六节的时候呢，都要了解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的上下文来的。如果我们看回到第九节，我们不如试试读第九节到十五节，看这个二十九章的上下文来是怎样。第九到十五，
赛亚书二十九章第九，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沉迷宴乐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醉，东倒西歪却非因烈酒。
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
所有的默示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爱我，不过是人上人的吩咐。
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
十五节，和在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
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九节一路下去，可能你会觉得很熟悉的，因为耶稣在福音书是讲过这些东西的。以色列人因为心光眼，耶稣就是指控他嘛，又盲眼看不到嘛，又念就是看不明白，是好像识字但是看不到嘛，跟着用嘴信敬拜但是他心远离。其实这些全部都是神是指控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远离神，因为这样的原因以色列人就要被俘虏去巴比伦。所以跟着去到十六节，他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摇像如例是吗？那即是说他是因为他看的东西调转的，他是泥土，神是摇像，他应该顺服应该听话的，但是他不是的，他拒绝。所以我们继续看同一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黎巴嫩变为田园，田园看似森林，不是只需要一些时间吗？
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
几章啊？
29:19。以赛亚书29:19。
困苦的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
二十节，因为强暴人而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集机会作业的都被剪除。
他们在真数的事上真重，的事上并无罪的唯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络，用虚无的事屈枉义人。
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到雅各家时如是说，雅各必不再蒙羞面具，面容也不再掩饰。
让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
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反悔。
所以为什么我看这张圣经，因为是开头就是好像责备着以色列，是不是？就是盲的看不到，不识字的，嘴信敬拜就是心远离，又说他听是摇像和泥土的调转了。但是跟着十七节神就说神会做个奇妙的事，是不是？好像45章一样，奇妙又奇妙。即是说盲的会看见，聋的会听见，以色列会复国的，在末世伯拉罕的子孙即是不会再羞愧的，等等，即是神在当中 是做他奇妙的工作，神是还会拯救以色列。所以这一章和以色列的光眼的心，还有跟着神怜悯他，其实很有关系的，是不是？他因为罪就远离神，但是神要施行奇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 以色列 要復興的，要回到到神身邊。所以如果假如保羅是真的用緊以賽亞書45章第9節和29章第16節是放在羅馬書裏面呢，即是猶太人會怎樣看，他要明白這個背景，他明白即是這個泥土的圖像和泥土，即是講的神是塑造著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為硬著心，所以他是拒絕神的，但是神要去他當中，是要原本有個計劃，他拒絕了，是神另外一個計劃，要是即原本有這個器皿的，但是跟著在他手裏面要做另一個器皿的，原本是貴重的器皿，跟著又要做卑賤的器皿。那貴重和卑賤，即我們要小心，貴重和卑賤都是用得的，不是不用得的，貴重是特殊的，是名貴的，卑賤是普通的，平凡的，但是都是用得到的器皿的，同埋唔係講緊呢個器皿本身係高或者低嘅價值，反而係器皿係有咩用途，呢個先係問題。但係兩個器皿，貴重嘅器皿同埋卑賤嘅器皿都係有用途嘅。咁我都覺得，即係如果我哋睇羅馬書第九章，講到泥土、窯匠同埋泥土，應該同耶利米書十八章有關係。咁所以我哋翻睇耶利米書十八章，我哋睇一到四節。耶利米書十八章一到四節，我哋了解一下耶利米係講呢個窯匠係講緊咩？十八章一到四節。
十八章，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你起來，下到陶像的家裏去，在那裏我要使你聽見我的話。我就下到陶像的家裏去，看啊，他在轉盤上做器皿，陶像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壞了，他就用他另做別的器皿，照他看為好的去做。
請問有沒有人做過用陶像、泥做器皿啊？用個輪啦、個輪係咁樣轉轉轉，你用手即係打個泥，有冇試過？舉手。
住啊！
嗰啲係黏土定係
轉咯？轉。
喂嘢。
我是小的時候是讀中學讀藝術，有一科都是即一個學期做陶瓷，就要是用泥，那我們要拿泥打泥陷泥捏泥，跟住整到它那麼上下就先放在個盤，是轉盤，跟住轉轉轉轉轉轉轉，咁好多時咧啲禮唔聽話嘅。如果你做過，你會知道有時啲禮唔聽話，你想佢咁樣，佢好似同佢有掙扎，你要即係再打落去，重新嚟過，又再整，又唔得，又再原本係想做呢、這個，嗰禮唔聽話就要做另一個噶啦。咁都幾好玩，你哋未玩過？所以是神叫耶利米在十八章去看个窯匠陶匠是做那些器皿，他看到这样的窯匠，他做下跟着做坏了，是不是个窯匠做坏他，但是个泥不听话呢？即如果你做开，你会知道有时个可能有個 pot 喺度，可能有個有氣喺度，或者有啲 有些原因不知道不夠水或者什麼，跟著他不聽話要重新來過，跟著原本要用他來做這個器皿，就是跟著做第二個，那用第二個器皿，但始終都是用一個器皿。那耶利米看到這個現象，看到這樣，原本的搖像要做那樣，但是不行，壞了，跟住佢做第二樣，點解神要佢去睇呢件事呢？神有咩原因要佢咁樣去睇？神要描述係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係唔聽神，喺神嘅手裏面。我哋繼續睇同一章十八章第五節到第十節。第五節到十節，耶利米書十八章第五節到十節。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耶和華說，以色列家啊，我待你們豈不能照這搖像弄泥巴？以色列家啊，泥在搖像的手中怎樣，你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個說叫拔出拆毀毀壞？我所說的那一邦若是轉意離開他們的路，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想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我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個說要建立災籍？他們若行我眼中看為惡的事，不聽從我的話，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所說的福氣賜給他們。
好，咁呢、這個即係神係要耶利米去到搖像嘅家嚟睇下，即係跟住話，因為呢個泥係代表以色列係神嘅手裏面，但係以色列係唔聽神嘅話。耶利米嗰個時代就係真係係巴比倫係圍困緊啊，就要呼。帶走啲人去巴比倫啦，咁嗰啲人係唔聽，神話你喺我手裏面，但係神係咪唔理佢嘅百姓啊？唔係喎，佢去巴比倫，神係要繼續係有佢嘅心意，所以講明咧，即係新譯本講得係即係如果佢肯悔改，神就會回心轉意，就係憐憫佢哋嘅，係咪？神會俾機會，如果佢肯悔改，所以嗰啲泥雖然係要做第二個器皿啊，要去巴比倫啊，但係如果佢肯悔改，如果神即係佢肯即係聽神嘅話，嗰陣時未俘虜啊，可能係都即係會係唔使咁懲罰啦，或者點？但係都係即係神話你肯悔改，但係佢唔肯悔改，佢唔肯悔改，所以佢都係要。受呢個嘅懲罰，咁所以保羅係借用呢一個嘅十八章呢一個嘅情況，我哋仲喺耶利米書嘅時候，我哋睇十九章，因為我哋講到即係光顏同埋憐憫嘅問題，即係泥土咧喺搖像嘅手裏邊，喺圖像嘅手裏邊。當他做緊啲器皿，啲泥土仲係有可以塑造嘅，仲可以有彈性嘅，仲可以係被捻下。咁啊，做唔到呢個器皿，可以做另一個器皿，但都係一個器皿可用嘅器皿嘅。但如果你做呢啲嘅陶瓷嘅時候，我哋以前做咧，可能做碗啦、做杯啊、做花樽啦，咁啊。我哋做完之後咧，要等佢乾。當你等佢乾嘅時候，跟住就去上色啦。上咗色，跟住就放喺個焗爐裏邊焗咗佢。有冇人做過呢個情？即係好多時放喺焗爐裏邊咧。如果你嘅陶瓷係入邊有水泡、氣泡，喺焗爐會爆嘅，爛啊！拿出嚟咧，碎曬啊！我都試過。跟住，但如果佢冇泡啊，就出嚟 靚啦，即係你上咗啲色就係變咗係有五顏六色，或者你按咗咩色咁佢出嚟顏又可以用得。所以我哋用嗰啲杯咧就係咁樣係要經過個爐蒸佢顏嘅，佢顏。咁所以即係，但係當佢仲係濕嘅時候，仲可以攣啊，可以塑造佢啊嘛。咁會唔會喺十八章嘅時候，以色列仲係可以被攣啊，都可以被塑造嘅，仲有機會去聽神嘅説話喺搖杖嘅手裏面係做咩器皿？神仲係塑造緊佢，就係要聽神就同神合作啦。但如果係即係硬嘅時候，有冇機會呢？我哋睇十九章，十九章第一節至到唔係第一節，係十節到十二，唔係第一節到第三節先，第一節到第三節，到十一至三。
耶利米書十九章，耶和華如此說：你去買搖杖的環瓶，猶大百姓的長老和祭司中的長老，出去到因越子谷黑以西的門口那裡，宣告我吩咐你的話。三節，猶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當聽耶和華的話。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必使災禍臨到這地方，凡聽見的人都必以明。
好，咁呢、這個耶利米翻去耶，即係搖杖嘅家買咗一個嘅器皿啦，係咪瓦瓶啦？嚇，買咗一個器皿，跟住係一能之谷咧，就係呼喚啦，你聽我講啊，跟住講一輪嘢啦，嚇，即係。向百姓讲紧，其实讲紧佢硬着心。跟住我哋接住第十节，第十到十二节啦，读晒十到十二啊。
你要再同佢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摇杖的瓦器。以致不能再五色毒，并且人要再五色毒埋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五色毒一样。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別神燒五色毒製的宮殿房屋都必與五色毒一樣。
嗯，好，我都唔識做，唔使緊。咁即係睇得到神要耶利米做咩？攞咗個器皿啊，打碎佢喎，打碎係咪光眼啊？一打碎有冇得再練啊？有冇得再塑造啊？冇啊！那神話因為以色列人已經是這樣的 要審判了，已經要接受審判，所以看到搖杖的手裡面還有得塑造的時候，可能做貴重的器皿，可能做沒那麼貴重的器皿，還是搖杖的手可以有神做出來他的作為。但是當他光眼呢，叛逆啊！唔听神啊！耶利米就粉碎个器皿，就表示神嘅审判嚟噶，因为佢唔听，佢唔愿意悔改嘛。十八章讲过你，你愿意悔改，神会回心转意，系咪？但系十九章咁样讲，你哋唔愿意悔改，你唔肯，就系、是、已经冇机会嘅。咁但系边个影响到佢光眼咧？为什么会这样？是他自己犯罪，他自己远离神，他自己不听神的话。我们回去这个的罗马书第九章看回我们的、经文。罗马书第九章21节，刚才讲的第21节，要将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 里那一块造成贵重的器皿，又那一块造成卑贱的器皿吗？即是要像有这个权，器皿都是器皿的，都是有用途的，那你要像可以这样做，神是有这个权，是我们身上神要我们塑造我们，我们就是跟神合作，神有祂的计划，我们是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上是做着祂的工作。那么有人会是跟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拉上关系的。另外有人说这个提摩太后书和这个经文不应该拉上关系，我们读完先解释为什么会拉上关系或者不可以拉上关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银器、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嗱，呢个就系讲到系大户人家咧。有不同的器皿，有贵重有卑贱，那罗马书讲神是可以做贵重或者卑贱的，那所以这个 是有点似，是不是？那所以 是不是都是器皿都是有好？什么叫贵重的器皿？可能名贵的花樽、或者金器呢，就是 喝水的金杯，是吧？名贵，是吧？那但是卑贱的，讲一个古时代一个最卑贱的器皿，谈判，谈判啊，不是谈，谈判啊，吐痰的谈判，或者夜晚的去厕所那个尿罐啊，是不是卑贱的？
开尿啊，
是，那些真的卑贱的。那你可以说一个简单的瓦片做的花樽，瓦器的花樽，即是 灰色啊、啡色啊，那些即是没有装饰，都是卑贱的。但是一个靓的明朝的五颜六色 的明朝花樽是很贵重的嘛，即是都有这个分别啊，但是都是器皿嘛，是不是？但是提摩太后书反而呢，因为有银器、金器、木器，所以有人说跟罗马书无关，因为罗马书都是用窑匠的泥土的陶瓷，是不是？所以但是提摩太后书说，就算是卑贱的器皿，是代表我们人要自洁认罪亲近神，神就会将你觉得你生命是卑贱的器皿，神就会将你成为有贵重的用途，因为你生命在神的手里面。当你愿意谦卑在神面前，神就会将你可以有贵重的用途。但是这个未必是罗马书讲的、不过是、我们是知道这个事实。当我们信耶稣，愿意神 是掌管我们生命，神是将我们从卑贱 的地位升到高的。那这个未必是罗马书讲的，但是是讲到卑贱和贵重的器皿，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分别。那所以罗马书用的这个窑匠 的图画应该很清楚，是不是？我们继续第九章二十二节。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毁坏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你就倘若如果倘若假设个问题，呢个系一个假设嘅文句，因为表达紧神系真系咁样做咧，呢个问题就即系假设或者倘若如果神有意要显明佢嘅愤怒，就要做一啲嘅器皿，专系为咗俾毁坏。神可唔可以？当然神可以，神绝对有主权，神可以咁样做。神系有呢个能力，神有呢个权柄，神可以咁样做。假设神系要做一啲嘅器皿，系要怜悯佢，彰显佢嘅荣耀。嗰啲人预早一早已经系预备咗，系得荣耀嘅一个名荣耀嘅器皿。得怜悯的器皿，神可不可以？神可以吗？神有这个主权，神可以这样做。但这个如果神有意，假设神是这样，倘若神是这样，个问题，这个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因为一个真正的神做出来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一个神学家讨论的问题。但是即是我们看到这个的保罗就在这里讲着，即是很明显看得到神在他的主权里面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计划，或者有不同的生命使命，但是那些被受愤怒的人是不是神就是制造他，创造他，为了要审判他，为了审判他来是彰显他的荣耀，就是因为我审判这些人。这个经文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有人觉得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假设呢？但是那些被审判的，受神的愤怒的，如果我们看之前刚刚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色列为什么受惩罚，为什么受审判呢？因为他犯罪，因为他叛逆，因为他不听话。但神说，如果你肯悔改，神会怜悯。所以他被受愤怒，是不是因为他不愿意悔改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看，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所有的人是应该被审判的。去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诚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所以神的愤怒呢，就是已经预备了那些拒绝神的人呢，犯罪的人呢，是不是我们个个都有份呢？我们个个都有份呢？或者你可以看回罗马书22节先，第九章22节，即是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那是不是怒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你留意到多多忍耐宽容，是不是？那我们所有人都是犯罪，都是要受神的愤怒的，对不对？但是神在这里忍耐宽容，为什么？不知道跟彼得后书3章9节有没有关系？ 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沉言，其实不是沉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神是宽容，他不是无了期这样等啊，神要回来，但是神现在是宽容我们的，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宽容忍耐等候，是不是要罪人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在神的愤怒之下就应该受神的愤怒，但是神是不是宽容我们，给机会我们认罪悔改？是要我们在这里这样接受神的愤怒。那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我们去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是怎么讲。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信的是有永生，不信的神的愤怒在你身上，是吧？所以我们不信耶稣的，我们要接受神的愤怒的，但是我们信耶稣的，即是可以得到永生。在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六节，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六节，
第四章，十四章，
十四章，
十四章，
十四章，十五字，我咪讲咗四章好。
子龙卷第十四章十五字，他在从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所以神一路呢，从前世代任凭万国行各其道，即是说任凭世人犯罪，世人犯罪就要受神的愤怒，是不是？神是任凭他。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二十三章三十七节，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这个耶稣是看耶路撒冷，知道耶路撒冷要被罗马毁灭将来，因为他是叛逆，不听话，盲眼，嘴唇敬拜就是心里面远离神等等但是他愿意，耶稣的心是怎样，愿意召集他，愿意宽恕他，好像个母鸡保护他，但是点解不得，他就不行，以色列人是不愿意 不是神不肯，是人就不愿意。所以我们再看罗马书二章五节，
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这个又是讲到神的愤怒吗？神是预备了愤怒，预备了审判，但是这个经文说因为他刚硬不悔改的心，但如果他愿意悔改，是不是可以得到怜悯？是不是可以得到宽恕？他不愿意，但是 是不是可以？所以当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看着 这个问题，神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哪个光临就哪个光临，是不是从整章上下文理或者是他所引用的教育的经文，是不是就是讲着神是要你光临就光临，但是是不是表示因为人的罪不愿意悔改，神就是任凭他继续光临，神想他悔改但他不愿意。所以二十三节话，第九章二十三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有22节讲到神的愤怒，神是预备了，但神也都预备了他丰盛 的荣耀怜悯，是早预备的，为早预备的器皿，神愿意是宽恕赦免，神是一早拣选的，神是一早是安排的。咁保罗系咁样讲，从犹太人嘅角度咧，应该被预备粉碎、受惩罚嘅，应该系外邦人。但系保罗讲紧神系要救恩嚟到博外邦人，反而犹太人拒绝咗救恩，所以神嘅愤怒要嚟到犹太人身上。但是那些愿意相信的人，相信主的人，不外邦人，神预早安排了他有怜悯，神预早他可以得到神的丰盛，原本应该毁灭的外邦人，但是神预早安排他可以得到丰盛的荣耀，彰显在蒙怜悯在这些外邦人的器皿上。神是拣选了外邦人可以归向主，犹太人反而是拒绝了。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即是见到个重点其实不是那个愤怒，不是那个审判，神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早预备了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神是愿意有怜悯，个重点放在神的怜悯。看24节，今晚我们最后一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上帝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看到保罗讲的是犹太人，被拣选可以得怜恤的， 去得荣耀的不单止有犹太人，都有外邦人的。所以我们是保罗将自己有份，他说在我们身上，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嘛，他是信了耶稣，他得到这个丰盛的，得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怜恤，神一早预备了，跟着他得到，不单止他还有犹太人中，他说外邦人中都可以。跟着他最后什么不可呢？因为犹太人会反对，外邦人不应该有份的。保罗什么不可，神是想怜悯谁就怜悯谁，在神是图像，我们哪个有资格顶罪神呢？神是想这样做，拯救外邦人就可以拯救外邦人。这个就是这几节经文一个的解释。另一个解释就是完全相反，就是可以说神这个经文全部讲的神的主权，神决定了哪个会得救，神决定了你没得选择，神说你得救就得救，神说你要落地狱就落地狱，这样主权是神的。这样两个不同的解释，今晚我们就在这里看到，有这个经文，但是看得到神是拣选了一班人去接受神的怜悯，神是拣选我们外邦人可以荣耀神，所以这个就是奇妙。那么保罗就用回这个24节话，被神所召的，那个召呢应该去回第八章，我们之前看第八章28至30节，即是28章28至30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被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们在许多弟兄中，这个是第八章，作长子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个讲神那个有效的呼召，就是召你成为神的儿女。咁保罗喺九章廿四节又系用呢个嘅呢、这个一样，神所召的唔单止从犹太人中，又系从外邦人中，所以神系拣选愿意怜恤嘅人。咁但系呢个经文就系一个好深奥嘅经文，可能我今晚即系解释即系唔系咁。不是那麼清晰，但是有些人可能會即是研究這些經文一生一世，一路思考一路想一下，有很多不同的立場看法，對這些經文，我們求主給我們能夠消化，能夠明白神的心意。我們要休息兩個禮拜先至去到25节，咁啊应该25节可以接住继续落去嘛，但系时间冇，已经过咗，所以我哋唔可以继续去25节，唔好意思，要等三个礼拜后啊，即系两个礼拜休假，但系三个礼拜先翻嚟，咁我哋先低头嘅，天父多谢你，我哋可以一齐睇罗马书。罗马书是一个很丰富的书，有很深奥的书，要承认有很多地方未必是完全明白，我的有限的路不可以完全明白主你无限的智慧，但我可以用信心去领受去相信，只要我相信你绝对有主权，你是我的
陀像，你是塑造我们的生命，最愿意我们可以与你合作，不是反抗你，不是顶罪你，顶撞你，求主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不要刚硬，好像犹太人，因为刚硬不顺，你想招聚他在你的前面，但是他不肯，只有求你给我们一个愿意被你牧养，被你塑造，被你带领的心。最后多谢你愿意宽恕怜恤爱帮人，将这个救恩不是单单给以色列民族，你因为耶稣死的十字架，又从犹太人中，又从外邦人中，我们一样可以得到主你的怜悯。主，我们感谢你，主愿意你使用我们去将这个好消息，这个救恩的消息去传给更多人。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我们回到家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主保守，我们感恩赞美奉献。